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管。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anne。
欢迎回到兽医很红哦。
哎，小管，你有想过吗？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群有特权的人哦。
嗯，什么特权啊？
像我们两个已经 work from home 一个礼拜了，所以我们几乎都不用出门啊。但有些人他们可能是服务业，所以他们被迫会需要暴露在染疫的风险中哦。
哦，这样说起来好像真的有特权。哎，让我想到有一个说法。他说，享受特权的人其实常常不会自觉说自己有这样的特权欸。
嗯，好像是这样，没错。
那换我考考你，你知道这次新冠疫情当中有谁是高风险族群吗？
我身边有些长辈他们有慢性病的问题，然后所以他们在这段期间都不太敢出门。好像我听说，65岁以上或是有肥胖的状况，也会是在染疫之后比较容易并发成重症，对不对？
嗯，没错没错。其实美国 CDC 有把这些潜在的医疗的状况，这些所谓的 underlying disease 列为会让新冠肺炎感染更严重的风险之一。但除此之外，美国 CDC 有特别列出来一个染疫可能会更严重的一群人，他们是在底层社会工作的人，或甚至就是在美国他们是少数族裔的人。他发现说，这些人感染新冠肺炎之后往往会比一般的美国白人更严重。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在病毒面前我们真的人人平等吗？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说，在疫情来袭的情况底下，不同的人群他们其实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手边有这张 CDC 他们统计的这张表，九位，你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从这张表单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以白人为基础，那所有的少数族裔的死亡率其实都是比白人高的。如果以白人为基础的话，非裔的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拉丁裔是2.3倍，印第安和阿拉斯加的原住民则是2.4倍之多。
嗯，那死亡率比较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相对他们受的那个医疗的照护没有像白人那么好？可能像台湾有全民健康保险嘛，但他没有啊，是不是说明他买的保险比较少，他没有受到那么好的医疗照护？
欸，但是在这边啊，确实他们整体染上 COVID-19 的比例也是多上许多的，相较于白人来说。那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拉丁裔相较于白人的染疫比例是多了1倍之多。
嗯，欸，其实我看到表格上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亚裔染疫的风险比白人更低耶。
是啊是啊，亚裔其实很怕死的。
我在那边的朋友也都说，他唯一去比较安心的地方就是亚洲超市，只有那边才会每个人都戴口罩。
是是。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在病毒面前我们真的人人平等吗？我们之前其实聊过病毒可能传染的方式，不同种类新冠疫苗它作用的原理，但其实我们今天很想要告诉大家说，疫情来袭的时候，其实它对于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不同的人群，它发生的严重程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像在国外，新冠肺炎从2019年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1周年了。我看过美国他们发生1周年的回顾，他们就说，他们发现在疫情来袭的时候，他们的少数族裔常常在确诊的人数上，然后在重症的比例上，甚至在死亡率上都明显的比美国白人要来得多。在旧金山，他们的西班牙裔的人口或者说拉丁族裔的这个人口占他们总人口 15%， 可是呢，确诊人数方面他占了确诊人数的 46%。 相对于美国白人，或者像是美国前总统川普，他在去年10月的时候得到新冠肺炎确诊之后，马上就搭了空军1号，然后到那个马里兰州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马上接受治疗，然后甚至那边治疗的医生呢，就把所有针对新冠肺炎有效的药全部一口气就给他用上了。他说一口气是有点夸张了。 BBC 就专门有发了一篇文章说，欸，川普他当时受到的治疗主要就是3个药。第一个是一个很强的这个消炎药，类固醇类的消炎药叫 dexamethasone， 它解决了它可能新冠肺炎肺脏发炎的这个情形。然后第二个是 remdesivir， 就是鼎鼎大名的瑞德西韦，它解决了新冠肺炎这个病毒复制的问题，因为那个药它会让病毒在复制的时候抓错材料，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复制。第三个是 regeneron， 就是 单株抗体的治疗，就是说当他身体来不及产生抗体对抗新冠肺炎的时候，他直接用注射的方式空降一批抗体给他，然后把他身体里面可能有的新冠病毒都抓掉。那这些在美国绝对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这个医疗啊，可是他是美国总统啊，
所以他真的是享尽所有的特权，难怪他可以这么快好，而且还可以晚上不睡觉在床上发 Twitter
发一大堆，
真的。
听完发生在美国的事情，或许会觉得说这些事情离我们很遥远，在台湾我们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族裔的问题，但其实我们想要表达的是，当疫情来袭的时候，往往每一个族群他受到的打击是不一样的，譬如说像是最近在万华发生的事情。相对这十几二十年来飞速发展的东区和新一计划区那样高楼林立，台北的西区从一府二路三艋舺的清领时期就已经是台北市的门户，但好像就冻结在时间当中，许多旧城区的文化依旧保留至今，像大家近期广泛得知的茶室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另外龙山寺、艋舺公园周边近年也渐渐衍生出游民聚集的问题，也意外成为这次防疫战中大家关注的焦点。
确实啊，最近网络上就有流传一个故事，就是有人他目睹了一位游民，他因为没有钱买口罩，或是他身上没有口罩的关系，所以他直接去垃圾桶里面翻找了一个口罩，然后戴上去以后，为了走进便利商店买水，然后还有一些食物等等补充品。其实这些人都是因为在没有经济支持和资源的情况下，他们真的没有办法获得好的防疫物资，更甚至于他们根本就没有正确的防疫卫教的观念。但是啊，或许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就像有一个游民，他之前有受到采访，他说他们顶多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但他们其实并没有放弃生活，希望大家不要继续污名化他们。
那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新冠肺炎的疫情对于各族裔的影响不同，有部分呢可能是因为少数族裔常常是那些领时薪的打工族，或者是社会基层的劳工，所以在疫情来袭的时候仍然必须要暴露在高风险的环境当中。那场景拉回到我们身边，如果你是可以在家工作的那些人，请记得这种权利不是人人都享有的，对社会上那些还是必须要在外奔波的劳工朋友，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协助和宽容，而不是谩骂和嘲讽。
至于聊到有关于特权的部分，我也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其实过去这几天啊，像刚才提到的，我都 work from home，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避免出门，我已经大概72小时没有出门了。那在家要怎么好好生活呢？就是很多防疫的物资啊，我其实都是用网购的。有一天我下去领包裹的时候，我们的警卫呢就跟我感慨说，哎，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可以 work from home。 当时我才想到，哦，原来我现在生活的便利性啊，无论是外送啊、包裹的收送，甚至是现在 7-11 或全联的那些我现在可以去补货，然后货架上都还是满满的，或者是有收银人员来帮我们服务，都是因为有一群人他正在为了他自己的生计，为了让这个社会能继续运作。就像前一阵子被广为讨论的葡萄家族的故事，
听众朋友可能不清楚葡萄家族的故事。
葡萄家族它主要跟现在在中部特别是彰化地区的疫情蛮有关系的，他们在彰化一带种植葡萄，然后他们每周他们都会特别带着葡萄然后到台北万华一带贩售，但没想到在前几周来万华的时候不小心染疫之后再回到彰化，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生病了，所以他们也参加了平常他们自己的包含像歌唱班的活动啊，甚至还参加了婚礼，所以导致不只是他们一家人，甚至包含他们的朋友也都很不幸的在这次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中染疫。他们也有在受访的时候提到说，其实没有人自愿确诊，也没有人想传染给别人，他们其实也是为了生计才大老远的特别北上卖葡萄，但怎么知道就这么染疫了。
所以我们面对这些在新冠肺炎来说本来就比较容易感染的人，或者是本来国外经验他们就是高风险的人，希望大家不要帮他们贴上，就很轻易的贴上说防疫破口的标签， 因为在国外的经验看起来，这些人本来就是受到冲击会比较大，然后他们也不是自愿要变成病毒的带源者。那讲到疫情要控制，大家都知道使用有效的疫苗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就让我想到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他们有一位记者在台湾街头访问一位民众施打疫苗的意愿啊，得到这样的回答，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那现在如果疫苗来了，或是国产疫苗来，你会想要打吗？
没有，我不敢打啊，我又不要想当那个白老鼠一样啊，万一有那种就是副作用怎样的，我其实我像我们这种家庭根本没办法承受这种，你遇到一次的话哇，整个家庭就很惨了。
刚刚听到这个片段，受访者说他不想要当白老鼠，那其实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后半部的这个主题，
就是一个在美国关梅毒实验的故事。
哎，小管，这该不会是一个跟新冠肺炎很像的大型传染病的故事？
对对，没错，梅毒其实就是一个从中世纪开始流行全世界的传染病。还有一般相信说，当时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把它从美洲带进到欧洲，又随着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时候，随手就把这个细菌带到全世界各地。那它在欧洲传播的历史其实非常非常有趣。15世纪的时候，法国瓦卢瓦王朝有一个叫查理八世的国王啊，他非常非常有野心，然后教宗也看上他，决定就是挑拨他跟意大利之间发生了战争。那这次的战争同时也造成了梅毒在意大利跟法国这两个地方同时爆发啊，意大利人呢这时候就称作这个病就是法国病。
法国人应该觉得是意大利人吧？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早期的就是很常会用地域歧视这种方式来互相贴标签。那其实梅毒来说，梅毒是一个性传染病，然后大部分透过就是性行为啦，或者其他的肢体的接触，人与人的连结来传染啊。得到了梅毒之后，大概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的时候，就会在接触地方的那个生殖器的黏膜出现就是比较硬的疹子，它文献里面描述说就像是皮下被埋了一个纽扣，埋了一个纽扣，但按下去呢又不会痛，可是会有这个汤汁流出来。啊，随着感染持续的发展，这个纽扣会慢慢的消失，但是呢这时候不要高兴得太早，它消失的原因是因为梅毒的那个细菌已经离开了它最一开始复制啊繁殖的这个地方，然后继续朝向它下一站前进，譬如说像是心血管系统啊，攻击那边会造成动脉发炎，比如它攻击神经系统可能造成视力受损，甚至可能失明啊，或甚至像瘫痪或者精神错乱都是有可能啊，因为梅毒这个细菌它可以攻击的器官跟组织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医学界甚至帮它这个疾病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伟大的模仿者，意思就是说梅毒它其实可以伪装成非常非常多的样子，很多看起来是其他问题的这个 的病人，后来发现说他们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梅毒造成的。好，现在你了解梅毒大概是什么样的疾病啊，那我们就把镜头回到1930年代美国这个梅毒的试验。那这个试验是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个叫 Tuskegee 的一个小城啊，在那里有一群研究人员读到几年之前在挪威奥斯陆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发表的一个关于梅毒的回溯性的研究啊，这边帮大家科普一下，回溯性的研究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直接收治啊，几百名可能得了梅毒的这个白人男性，那回溯的意思就是他问这些患者说，哎，在过去他们没有接受到治疗的这段时间，他们可能经历了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他们可能自己他们记忆中他们觉得这个病程的发展什么时间出现了什么时间又恶化啦，或者又好转了，这样子他收了一些这样的历史。那因为回溯性的研究其实在大家在回忆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有很多的记忆上的偏差啦，或者很多资料的遗失啊，所以其实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做但是它其实没有很多细节的这种研究。所以呢在 Tuskegee 这边的这个研究团队他就说，好，如果在挪威奥斯陆那边他们做的是回溯性的研究，那我们来做一个前瞻性的，前瞻性意思就是说他是找得了梅毒的人 感染了梅毒的人进来，然后他有实验组有对照组，他 是一个前瞻性，他可以设计这个试验的一个研究。然后呢他也说，哎，挪威那边他们研究的是白人，那我们这边就来研究黑人。哎，当时呢有一个医学界有一个看法，就觉得说黑人跟白人他们在得到梅毒之后，他们其实可能发生的症状，主要的症状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黑人染病，他们觉得说梅毒离开那个局部感染的部位之后，他可能比较喜欢去攻击心血管系统，造成这个心脏血管型的梅毒。在白人身上呢，他可能比较喜欢的下一站是去攻击神经系统，造成神经性，我们刚刚说失明啊、瘫痪啊这些的问题。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这种差异，刚好可以透过这次的研究这个证明出来。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试验的名字正式的命名为这个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Negro Male， 就是讲说黑人男性如果得了梅毒然后没有治疗的话，大概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是前瞻性的研究，所以他就找了试验组总共399个得了这个不显性梅毒的患者，然后另外找201个健康的黑人的男性，然后总共累积了差不多600人开始这样的一个试验。我们刚刚说因为这个试验是在阿拉巴马州嘛，如果你熟悉美国地理的话，你就知道说阿拉巴马州在这个在美国它的位置，它是属于美国南方的一个南方的一个州。然后发生试验的在这个梅肯县，刚好又是在他们那个所谓的黑土带，就是或者英文叫 Black Belt 上面。那黑土带它的土壤非常肥沃，从以前就是典型的南方盛产棉花的一个州省。那很多的黑人，不管他是从非洲被抓到美洲去，它是一个黑人劳动力非常非常密集、很充足的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做试验，其实很容易找到符合条件的这个受试者。当然说你要做实验，在黑人也不是这个傻子，他们没有好处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这个来接受检查啦，加入试验。所以主持这个试验的这个 Tuskegee Institute， 就是 Tuskegee 学院和美国公共卫生局的人，他们就想出来一系列的办法，要吸引他们来加入这个试验。
像是什么啊？
像是他们答应说，他们当时因为那些这个黑人，甚至他们是佃农，他们经济条件很差，他答应说，如果你来这个我们现在医院有特别的计划，我们可以帮你们免费的做检查，检查出来有什么毛病的话，也可以做免费的治疗。那个，但是因为这个实验的主题是这个 untreated syphilis 嘛，所以他这个治疗如果是跟梅毒相关的话，他这个治疗就是打一些安慰剂的，打一些假的这个药，做样子这样子。而且呢，这个因为他们当时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这些受试者说，他们其实是得了梅毒，他们只是用就是当时比较口语的一些方法告诉他们说，他们就是有这个坏血，就是、英文是 bad blood。那 bad blood 其实从后来文献记录翻起来，应该指的它可以是梅毒相关的症状，它可以就是只是单纯贫血啦，或者说疲劳啦，一些普通的这些小毛病，他们都是叫这个叫坏血。所以他就是打说，来这边可以这个免费治疗坏血，然后你来呢，我们这个免费接你到医院，然后检查结束，这个治疗 quote and quote 治疗结束之后呢，我们还送你免费的这个午餐。因为你来可能当天没有工作嘛，送你免费午餐来回去。那如果你病情恶化的话，那可以给你免费的这个丧葬补助。但丧葬补助这个前提，因为他们其实希望说他们有机会可以把这些受试者做解剖，做死后的解剖，所以是你要领丧葬补助，你要签一个说那个同意，你要大，你
是大体要捐出来，
捐出来，对对对对。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基本上就是用各种利诱的方式吸引他们进来
做这个人体试验，
然后同时也不告诉他们得了什么病，
对，
然后也不帮他们治疗，
也不帮他们治疗，没错没错。那这个试验在最一开始其实它没有那么大的争议性，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梅毒还没有非常非常好的治疗。其实梅毒从中世纪的欧洲开始出现啦，然后散播到全世界，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梅毒的治疗都是用重金属来做以毒攻毒的这种治疗。重金属很毒，可是或许梅毒会先被毒死，甚至当时有一句那个英文的谚语叫 A night with Venus A Lifetime with Mercury， 他用的是这个九大行星的这个梗。
维纳斯，
对，维纳斯跟金星是同一个 Venus 是同一个字嘛，就是跟维纳斯睡一夜，在金星上住一个晚上。A Lifetime with Mercury 就是你就
一辈子
在水星上，一辈子要用水银治疗。Mercury 跟水星是同一个字，对。所以这个是最一开始的治疗啊。其实，在1907年的时候，一个叫做保罗阿尔利希的德国化学家，他合成出来一个叫做606的一个砷剂，砷是那个十字旁砷，就是重金属的那个砷啊。这个砷剂他们也是觉得，哎，有机会在把人毒死之前就可以先杀死这个梅毒螺旋体，但它毒性主要还是很强，所以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治疗的药剂。所以我的意思说，在这个试验开始的时候，其实梅毒它算是有治疗的方式，就教科书上有推荐的治疗方式，但是它其实没有治愈的方式，对，就是可能都是稍微控制一下一些症状。
但后来好像二战的时候，是不是有新的药出现？
对，后来二战的时候，亚历山大·弗莱明就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个发明了第一个人类史上第一个对抗细菌的抗生素，也就是盘尼西林。就是在二战中拯救了无数军人的性命，但后来他们也发现说，其实所有的细菌性的感染，他们都有机会用这个抗生素来给他做很好的治疗，梅毒就变成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真的是可以把它治好，可以把梅毒完全的杀死这样。那所以这些试验的受试者其实应该是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那其实这个试验我们刚刚说，它从1932年开始，其实本来试验打算只有要做六个月。做了大概六个月之后呢，也确实发表了一份他们觉得说初步的这个实验报告出来，实验报告也有公布出来。但是呢，这个试验的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就是美国的公共卫生局，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决定说要继续把这个实验一直要做下去。他们想要一直追踪说，哎，如果这个梅毒一直拖着不治疗的话，它到底到后来会怎么样？所以就变成从原本可能六个月之后就要帮他们开始做一些，就算用生计那些治疗也是帮他们治疗嘛，可是后来就一直拖着，一直都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治疗，然后一直用这些就是帮他们打安慰剂啦，就去欺骗他们说啊有啦有啦有在治啦有在治啦，然后甚至还因为要观察说，我们刚刚说要观察说是不是有神经性的侵犯嘛，还是叫那个病人去接受就是其实还蛮危险的躺着，叫他们躺着在抽他们的脊髓液，然后后来又担心说这些这个受试者就不回来治疗了，然后就是写信给他们说，啊，这个是你们这个得到免费特殊治疗的最后机会，要记得回来哦，这样就是各种欺骗。然后甚至呢，就是如果有受试者觉得说，哎，这边好像怎么治了半天，对，怎么怪怪，这边怎么治都治不好啊，去附近其他地方那个邻近的镇上的医院去治疗，哎，他们也跟附近小镇的医生串通好，说他们去的话也不要帮他们治疗，因为他们这个是正在接受试验，正在接受这个可怕的试验的这个
一群人，
对，所以去其他地方也没用，也没有人要治他们。啊，甚至呢，我们刚刚说二战爆发的时候，美国各地是有征兵，那征兵的时候，轮到这个阿拉巴马州的这个梅肯县要征兵的时候呢，他们就美国卫生局他们就告诉美国国防部说，哎，这些人请不要召集他们，因为他怕说这些人说，哎，到军中他就得到治疗，他就觉得他们设计的这个试验就这个的这个努力就付诸东流，所以甚至是有少数被真的还是被征召去，他们也要求说军医不要治疗他们，然后就一直这样拖着，这些人就一直没有治疗，然后到美国战后1945年二战结束嘛，然后1947年的时候，其实美国就开始有一个全国性的梅毒控制计划，就是他们在各地开设那个他们叫做 Rapid Treatment Center， 就是快速治疗、快速打击梅毒的这种中心。那这个治疗团队呢，全国这样巡回，然后到了这个梅肯县的时候，这些人又再次出来阻挡说，啊，大家都可以治，就是这些人不能，
就这群人不行，
就是这些人不能治，这边的就是都不能治，从头到尾瞒着他们说其实梅毒现在已经是有解药了，啊，他们就是要一直做这个试验做下去，然后做到这些人全部都就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他们的生命终止为止，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这一切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
啊，其实他一直都没有结束，他一直拖着，中间有 不止一次的有人去质疑说，像这样做这样的人体试验，他有他在道德上伦理上他 是真的站得住脚的吗？可是其实美国的公共卫生局他一次又一次的驳回，像包括最后的一个最有力的那个吹哨者是一个在他其实住在美国的旧金山，就是住在西岸那边，然后他是一个27岁的这个公共卫生局他们自己的雇员，他叫做 Peter Buxton。 那 Peter Buxton 他从他的同事口中他得知，因为他自己也是在做那个就是性传染病相关的调查，他说 他同事告诉他说，哎，在 Tuskegee 这边其实也有一个正在进行的这个梅毒试验。那他知道之后他就觉得很难以置信，说哈，怎么会有人
是太不人道了，
太不人道，怎么会做这样的试验呢？所以他其实在1966年，你看这时候已经过了三十几年了，1966年的时候他对于负责这个试验的那个部门他提出了抗议，说希望说试验可以终止。那官方给他的这个回复说，不行，这个试验就是要继续做下去，我们还没有，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做到全部的受试者都离开人世，才不行，不要继续做。啊，1966年他第一次写这个抗议信，然后1968年很有名的那个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就是
I Have a Dream 的金安博士。
对对对，他被暗杀。Peter Buxton 这个吹哨者，他就觉得哎，抓到一个好的机会，他就再次跟政府提出来说，这样的试验，就算你在政治正确上，你也完全站不住脚啊。
嗯。
再次被驳回，小朋友不要吵。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1972年，哎，他终于开窍了。他找到当时的美联社一个记者，叫做 Jane Haller， 他跟他爆料说，在 Tuskegee 有这样的惨绝人寰的这个梅毒的试验，梅毒的人体试验啊，故事才登上了这个《华盛顿新报》跟《纽约时报》的头版，然后全国舆论就炸锅了，大家就。
但应该一片哗然吧，然后才终于截止了吧？
对，才终于截止。所以你看，从1932年到1972年，其实它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那个说是整个可能全人类医疗史上最长的一个不治疗只观察的一个人体试验，
整整40年哎，
整整40年，没错。那其实总共当时试验，我们刚刚说他收来实验组要399个得了梅毒的这个患者，美国黑人男性当中，399个人里面只有74个人活40年之后还活了下来。那其中记录在案的就有28个人是直接死于梅毒，然后另外有100人是死于梅毒相关的这个并发症。那甚至这些人的妻子也有40个人的妻子啊也被感染梅毒，然后19个小朋友是因为如果是妈妈感染梅毒的话，其实小朋友在通过那个产道的时候，然后就先天性就感染了梅毒，一出生就感染梅毒，所以是非常非常惨的一个结果。那后来受害者群体他们也发起了这个集体的诉讼，那法院最后判美国政府要赔$10,000,000，那当时$10,000,000那换到今天大概是$50,000,000的这样的数字。那同年呢1972年那个政府也在很多人的要求底下也开始立了很多法规，要求说人体试验一定要符合三个原则。第一个，受试者要知情然后同意，就是英文讲的 informed consent。
嗯，
然后第二个，你在试验开始之前你要给他完整的诊断报告，你不可以像这个试验一样从头到尾瞒着说这些人说他们只是
到底生了什么病，
然
后都不让他们知道，
都不让他们，没错没错，就是只跟他们说 bad blood 嘛，坏血嘛。对，啊，第三个是受试者有权利知道完整的这个试验结果，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双盲试验，可能在他试验的过程当中他还是不知道他在试验组或对照组，这是有可能的。那试验结束之后呢，他应该要知道说他在哪一组，然后他的结果，因为他也同意加入这个试验嘛，他有权知道这个完整的试验结果这样子。Okay.
然后到最后他也要被治疗治愈。
对对对，当然没错。那其实在1972年那个时候做这些改变，可是其实美国政府一直到1997年，就是大概又隔了25年之后，当时在1997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 他才终于把当时还在的五位幸存者邀请到了白宫，包括当时已经95岁的那个 Herman Troll， 对这些所有的参与事件的受试者、他们的家属还有后代道歉。那我们这边大概揭露了一个一分钟的片段，大家可以一起听听看。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id something that was wrong, deeply, profoundly, morally wrong. It was an outrage to our commitment to integrity and equality for all our citizens. To the survivors, to the wives and family members, the children and the grandchildren, I say what you know.No power on earth can give you back the lives lost, the pain suffered, the years of internal torment and anguish. What was done cannot be undone. But we can end the silence. We can stop turning our heads away. We can look at you in the eye and finally say,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W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id was shameful, and I am sorry.
那 Joey，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翻译一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翻成中文，把讲的内容是什么？
他说，美国政府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影响深远的、不道德的错事。我们所坚信诚信和平等的公民对政府这种行为都极其愤慨，对于幸存者及其妻子、家人、孩子和孙子，我想说的或许你们都知道，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换不回失去的性命，不能让你们遭受多年内心的折磨和痛苦消失，但做过的错事不能再重新来过，但我们可以结束沉默，我们可以不再撇头不看，不再假装事情不存在，我们终于可以看着你们的眼睛，代表美国人民说，美国政府做了一件可耻的事，我很抱歉。
嗯，那这件事情的余波其实也造成了美国黑人群体，他们对美国公共卫生局或者说 美国政府非常非常的不信任。那在1980年代有个统计，他说事件的这个余波让当时大概45岁的美国黑人他的平均寿命大概平均降低了 1.4 年，就是可能因为他们不愿意去有病，不愿意去看医生啊，然后对医生也没有那么信任，甚至1999年他们有个调查，他们说 80% 的非裔美籍的人认为这个是注射梅毒的试验，其实这并不是，就是他试验当时找进来的人就是已经是得了梅毒的美国黑人男性，但是还是有 80% 的人认为说没有，根本就是这些所谓的研究人员朝他们身上打了这个梅毒的细菌，这也影响到像现在新冠肺炎要打疫苗的时候，整体的这个非裔美国人他们施打疫苗的比例普遍比较低，那有些记者去采访的时候甚至有人就直接表示说啊，那个疫苗打了会死啊，谁知道政府 要给我们打什么东西、甚至有超过一半的非裔美国人他们觉得说他没有马上要去施打疫苗的计划。
那现在 Tuskegee 他们在疫苗施打上也有这样蒙受了阴影吗？
在当地其实就有黑人的护理师啊、医师啊站出来，他们要靠口耳相传的这种力量，说其实现在跟以前已经真的不一样了。那甚至他们会在那个疫苗接种站那边设那个 Instagram
拍照打卡，
哎，我 I'm vaccinated， 我打疫苗咯的这种。就是的宣传，然后希望说可以拉抬疫苗施打这个比例。其实在这一集的最后面，我想要跟大家谈一谈我对这个试验的看法。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试验，是我觉得说在疫病关系之间互相的信任，或者说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抽象的事情。所以在实验室写这个实验计划的科学家也好，或者说在这个政府的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也好，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一定要思考说他们做的这些决定对于每一个人民或者对于每一个受试者他可能造成的影响，那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当作最大的考量。
把每一个生命都很认真的看待，把他们放在心上啊，所以也想要在这边跟还在观望要不要打疫苗的朋友，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说这个有人在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他们不想要当
白老鼠，
对，但其实在疫情大流行的情况底下，其实不管是全台湾每一个人或者是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已经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变成了白老鼠，那差别只是差别在我们是哪一个组别的白老鼠而已，就是说我们是
有打疫苗的那一组或是没有打疫苗的那一组，
没错没错，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相信科学数据，像已经通过了就是三期临床试验证明有非常非常好保护力的疫苗，大家应该要对它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像譬如说至少 AZ 疫苗或它从数据上看起来 它对于重症的保护力达到 100%， 就是打了疫苗之后不见得可以 100% 防护说你一定不会染病，但是打了疫苗还染病的人他们不会研发成重症去住加护病房，所以他可以让染疫的风险降到最低。
小管单针对最近疫苗最大的讨论就是施打过后会有发生血栓的风险，你怎么看？
其实血栓风险在分析的时候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得了新冠肺炎其实它本身也很容易产生血栓，所以打疫苗的血栓跟得到新冠肺炎的血栓的几率其实落差非常非常大，像他们在英国统计，英国大概打了这个 AZ 的疫苗总共施打大概2000万人，2000万人里面他们发现说出现血栓100万个人里面会有大概4例的血栓，当然到底是不是疫苗造成的还有待商榷，但大概是100万个人里面会有4个人，但他们同样他们在新冠肺炎的患者里面他发现说肺炎患者发生血栓的比例大概是 7.8% 到 11.2%， 所以平均如果换成在100万个人里面大概会有至少7万多个人，就是8万个人感染血栓，所以如果你以100万个人里面8万个人跟100万个人里面4个人，
所以如果用倍率换算的话，两相比起来就等于差了2万倍这么多。
没错。
所以如果你担心血栓风险，才更应该打疫苗。
没错。
真希望我们的 KOL 们也可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就像刚才的 Tuskegee 事件一样。
所以故事的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在新冠病毒面前，是不是真的人人平等？那其实国外经过一年多的，他们得到的教训，告诉我们说，新冠病毒其实对少数族群、弱势族群，其实往往是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在我们自己可以在家工作啦、减少外出的这个情况底下，我们也要体谅那些必须还是继续在外面工作，然后所谓这些 essential workers 维持这个社会继续运转的这些，我们要对他致上最高最高的敬意。那在防疫方面，其实像国外我有看到一个非常让我认同的故事，就是他们去做了社区筛检，那他们做社区筛检的时候，他就不是像我们像现在开的这个快筛站，然后愿意来的人才来，他们是真的挨家挨户走到大家的家门口说，哎，我们可以来 做这个筛检，然后他们 很快就意识到说，其实很多的弱势的群体他们其实根本不想要筛检，因为他们不想要知道自己有可能有染疫，因为染疫了可能他们就要被抓走抓去隔离，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些的经济上的风险，所以他们那个方案叫做 test to care， 从诊断是不是确诊，然后到后面的照护方案他们都一并的提供，所以确保说这些人他们来检验之后，就算他感染了新冠肺炎，然后但是他们有一笔基金，他可以让这些人可以好好的休养，然后好好的把这个病程，就是他可能是没有症状把这个病程走完，然后等他康复了之后他再回到这个社区，那这样的情况底下他更有办法把这个疫情快速的控制下来。
确实我非常认同小管讲的，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关心更多这样的弱势族群，然后在我们独善其身之余，或许我们可以做的更多，就像刚才说的，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努力。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你分享给你觉得需要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我是小管，
我是 Joanne，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